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4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湖北省政府24号宣布，从25号凌晨起，武汉市以外的地区恢复对外交通，至于武汉市则从4月8号凌晨起解除通道管制措施，恢复对外交通。不过以上两个阶段的措施，人员都必须凭湖北健康码绿码才可以通行，也都代表武汉市从1月23号封城超过两个月之后将会解封。此外，中国政府宣布24号八达岭长城恢复部分开放，不过游客必须出示健康证明并接受体温检测之后才可以进入。同时，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在中国以外地区，尤其是欧美一些国家内蔓延，直至发稿为止，全球有超过36万宗确诊病例。随着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蔓延，英国和南非政府星期一3月23号下达封锁令，要求民众避免外出，居家防疫。英国从星期一晚上开始进入为期三个礼拜的全面封城防疫状态，民众活动将会受到严格限制。英国首相约翰逊说，现在是我们所有人采取更多行动的时候了。他还表示，我必须向英国人民下达一个非常简单的指示，你们必须留在家里面。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和有线电视台 HBO 合作制作播出的一则节目，3月22号晚间发表了对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的一次专访。崔天凯在采访中说，由外交官来到揣测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有害的，这个表态被解读为他不赞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较早前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美军这个没有根据的讲法。中国官方显然并没有回避崔天凯这个表态。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网站上23号都几乎逐隻字刊登了这个采访的中文翻译全文。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讯息显示，这次采访是在3月17号进行的。Axios 记者乔纳森斯旺在采访时提到崔天凯上个月的一次表态。崔天凯当时说，有人说这些病毒是来自美国军方的军事实验室而不是中国，这些疯狂言论我们怎能够相信呢？这是崔天凯2月9号在美国 CBS 电视台周日的时政节目面向全民中对美国联邦参议员科顿的指控作出回应。科顿曾经提出新冠病毒来自中国的一个生物武器实验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3月23号再次希望美国公众放心，他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会持续太耐，他还呼吁保护亚裔美国社区。特朗普和彭斯副总统等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成员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的行政当局正在为接住下来的步骤而努力，就是一旦医学界判定不再需要目前这种拉开社交距离的程度之后，让公司、企业和其他社会生活的方面恢复营运。特朗普说，我们国家不是为了停摆而建的，美国很快将会再次开张营业。他说这个时间将会比一些人士的三四个月会快得多。特朗普总统星期日晚间在推特上暗示他有可能放宽为压制疫情而宣布的限制措施。他的推文说，我们不能够让治愈方法比问题本身重要严重。美国三份报章的出版商敦促中国政府撤回最近作出的强迫他们十多名记者离开中国的决定，称中国政府做出这项决定时，全球正面对一场共同危机。中国3月18号宣布吊销三份美国报章中国分社所有美国记者今年年底到期的记者资格。中国的这个决定实际上就是要驱逐他们。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出版商星期二3月24号一份公开信中说，我们强烈敦促中国政府收回他强迫为我们新闻机构工作的美国人离境的决定。他们指出，在全球正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之际， 呢项决定鲁莽并具有破坏性，此时此刻或许比现代史任何重大新闻事件更加重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所以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预先录制的。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在全球疫情肆虐之下，为什么俄罗斯的确诊病例这么低。我们亦会报道有关美中两国贸易战之后再卷入另外一场传媒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促中共高层开扩大会议倒习近平一份匿名的网民热传。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讲，一份是中共体制内人士提出的匿名建议书，刚过去周末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建议书要求中共高层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最高领导人功过和去留问题。转发这个建议书的中国阳光卫视创办人陈平说，不知道哪个人首先发这一份推文，但是言论和新闻不自由，必然导致谣言满天飞。有评论者认为，这份建议书反映出很多体制内改革派人士的想法，中共应该回归七年前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这份建议书是新冠肺炎从武汉爆发以来出现的一系列严厉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公开言论当中的最新一件文件。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的报道就说，正当一场呼吸道传染病扩散到中国境外内直卷全球之际，继北京的红二代成员、据信同黄岐山关系密切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发文不点名批评中共领导人之后，中文社交媒体在周末有广泛流传一篇直接指向习近平领导地位的匿名网密。这篇叫做《关于立即召开紧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建议》，这篇文就说，鉴于当前新疫情、中国国内经济和国际关系的严峻局面，他们强烈呼吁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习近平的问题。之前任志强和外界已经失联了很多日，据传他是被北京当局拘禁。中共党员任志强因为曾经公开批评媒体姓党而受到党内的处分。上述的网传匿名文章建议，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关由现任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历届健在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现任和历任最高法院的院长、现任和历任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现任和历任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现任和历任政协主席和副主席参加。会议讨论习近平自从执政以来的功过评价，是否适合继续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以及军委主席的职务的议题。这篇文章说，鉴于习近平本人是会议讨论的当事人，所以不适合再担任会议的任何职务，建议由李克强、汪洋、黄岐山三个人组成政治局扩大会议领导小组，负责会议的各项工作。讨论议题包括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是否应该明确返回邓小平主张的韬光养晦路线，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环境是好转定还恶化，在国际上四面楚歌，恶化对美关系对中国的发展是否有利，不顾国内实际情况对非洲等落后国家大撒币对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国际关系是不是正确。文章建议讨论的经济议题包括国进民退点话民进国退，经济路线是否应该返回朱镕基总理制定的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缩减不具效率的国有企业，是否应该要坚持市场导向点话计划导向，国家对经济的介入程度到底应该遵循什么界限和原则，国企应不应该与民争利，金融的监管是否应该要透明。 呢份建議書仲提出，在政治上明確黨大定話法大，明確執政黨能否超越憲法，憲法規定的各種權利是否應該落實執行，為了短期的穩定是否可以犧牲公民的基本權利，是否實現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是否准許民間辦媒體，法治如何實行，司法是否應該獨立，公民是否能夠批評政府，媒體和輿論監督有沒有必要，黨政是否應該分開，私人財產是否應該得到保護，官員財產是否應該公開，地方官員是否應該由當地人民決定，對當地人民負責，地方是否應該實行一定程度的自治，政府亦有沒有財產權。在中共的台灣和香港政策方面，這份匿名網民建議在對台灣關係到底是統一重要還是和平重要，是國家的形式重要還是國民的福祉重要，在對香港問題上是香港的繁榮重要還是中央的威權重要，是否應該要准許香港實行完全的地方選舉。文章最後表示，對習近平執政以來工作的評價，他的重要性不亞於打倒四人幫，對習近平執政路線的評價，他的意義應該要高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定位。部分國際中文媒體和海外的社交媒體時評人就引用陽光衛視創辦人陳平轉發的微信截圖，本身亦是紅二代成員的媒體人陳平發微信話，他只是轉發上述建議中共政治局召開緊急擴大會議的匿名文章，他不知道提出建議者的身份。陳平在他的文章說，昨天我在微信群當中收到，感覺還是屬於溫和理性，就順手轉發，但不知是哪個人之筆，這個匿名信網絡上轉發者眾多，媒體自媒體炒作借他轉發而發酵，沒有必要牽強附會扯上黃岐山、任志強，言論新聞不自由，必然謠言登大雅之堂，可悲。在香港的陳平就對美國之音記者說，他覺得是因為言論新聞不自由，最後導致謠言滿天飛，這個是特殊的，亦是必然的現象。不過陳平又表示，這份建議反映出當前很多人，尤其是體制內人士的想法。他說他覺得這個是很多人的，尤其是體制內的人想法。這個特殊之處就是現在總是要到一個解決辦法的時候，不能夠經常在這個狀態，這樣下去的話，中國肯定不會好辦。咁呢個可能係一條路，但係專門炒作佢轉發，無非係佢同呢兩個人認識。陳平強調，佢唔知道邊個係建議書嘅作者。陳平又認為，佢喺微信群轉發嘅建議書所以反響咁大，就因為中國處於多事之秋，否則不過係一篇無足輕重嘅網絡貼子，遠不如任志強嘅批評文章尖酸深刻。咁上個月，任志強喺一篇尖鋭嘅文章當中話，執政的共產黨對言論自由的嚴格限制加劇了新冠病毒流行，他在文章當中並沒有提到中共領導人的名字，但是言辭犀利地批評一個剝光了衣服亦要堅持做皇帝的小丑，雖然高舉一塊又一塊的遮丑布試圖遮蓋自己根本沒有著衫的現實，但是絲毫不掩飾自己要堅決做皇帝的野心，以及誰不讓我做皇帝就要你滅亡的決心。有傳聞說，中共部分政治老人和眾多黨內外人士對獨攬大權的現任領導人習近平排斥異己和廢除任期制搞個人崇拜不滿。近日又傳出國家副主席人稱反腐沙皇的前政治局常委黃岐山身患癌症的消息，任志強批評文章和新出現的建議書。紅二代成員自由派作家戴晴認為，一大批曾經在1980年代活躍的體制內改革派人士對於中國目前的狀況和未來發展憂心如焚，有人匿名在這個時機表達訴求，就是希望改變，這個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戴晴說，講得廣泛一點，就是80年代那批年輕的改革派，他們經過90年代又經過這麼多年，30年過去了，他們覺得到現在再不講說話，再沒有動作的話，這個國家就太慘了。戴晴說，他表示現在國際形勢和1976年拘捕四人幫的時候並不一樣。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廣場四君子之一的周陀認為，返回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決議和四中全會決議制定的路線繼續改革開放，中國面臨困境將會迎刃而解。周陀對美國之音說，那兩個決議就是中共體制內改革派的共識，簡單來說，三中全會就是經濟繼續市場化，四中全會就是政治改革要以法治建設為核心，這個是非常正確的，就沿著這條路走下去，這條路就走通了。不要說十九大和十八大有什麼關係了，但總言之差別非常大， 而家產生呢種亂象，種種被人認為係極左倒退嘅現象，呢、這個根咧就係呢一度。呢名中國轉型學者表示，並不贊同中共改革已死嘅講法，因為體制內改革派依然存在。周濤話並冇死到，體制內嘅改革派依然存在，關鍵係各方面嘅力量博弈嘅結果係乜嘢？而家呢個結果係無法預料。2019年年尾武漢發生肺炎疫情，導致中國社會陷入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以來，有多名學者、律師和公共知識分子發表文章或者發起公開聯署活動，批評中共領導人處理疫情嚴重失誤，呼籲進行體制改革，當中包括拘捕的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以及受到不同程度打壓的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北大法學教授張千帆、前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前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趙士樂等人。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一篇報導。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美中貿易戰之後，美中兩國再陷入一場媒體戰。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峰在華盛頓的報導。
《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美国公民邓超3月17号在得知中国决定大举驱逐美国三大报章《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之后发出的一条推文，表示他们几咁希望事情不必至此，仍然是努力消化这条新闻，挨过了今日，大家所有人都努力维护职业的最高标准，从真实性到准确、独立、公平等等，向所有在中国的记者朋友们致敬。大约一个月之前，邓超和另外两名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已经是被中国政府吊销记者证，并且限期离境。这个是1998年以来中国首次公开驱逐外国驻华记者，之前中国当局通常的做法是拒绝延期签证或者是吊销记者证来驱逐所谓的不受欢迎的外国记者。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表示，同时吊销三名记者的记者证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报复形式。北京指责《华尔街日报》今年2月3号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标题是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冒犯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且一直拒绝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正式公开道歉。而另外两名被中国政府驱逐的记者分别是为同为美国公民的《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副社长李少华，以及是澳大利亚籍的温友正。这两个人已经是离开了中国，但是邓超由于当时正在武汉疫区采访，受到武汉封城影响而无法离开。这次的事件是美中贸易战是暂停告一段落之后，两国围绕着媒体记者而进行的媒体战几轮交锋之后的一个关键的拐点。华盛顿从去年10月开始强调美中双边关系的对等性，这个亦都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当中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要求所有的中国驻美以及访美的使团人员，在同美国州、地方同市政府官员以及教育机构举行的任何会面之前，都必须要提前通报美国国务院。美方表示此举亦都处于对等的目的，因为美国外交官在中国亦都需要是遵守类似的规定。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从今年1月起，美国亦都在媒体领域要求双方对等。这一名不具名的官员3月18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有关中国驱逐美国三大媒体记者背景简报会上面说，同样的道理，他们要求中国共产党赞助的媒体承认他们是外国使团的这个事实，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在美国继续从事他们的事业，只不过他们是需要承认他们不是一般的媒体的这个事实，他们基本上是在美国代表中共的立场。对于五家被要求注册为外国使团的中国官员在美国机构的胜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3月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美方不能够从意识形态偏见出发，用自己的标准和好恶去批判是其他国家的媒体，更加不能够对中国媒体进行无理的打压。被要求注册为外国使团的五家中国官媒分别是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文的中国日报以及是人民日报。上述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中方对美国要求媒体对等的做法反应不一，但是在某些层面上面反应是过度。这名官员说，这个是一场战略的竞争，因此他们对彼此是一视同仁，因为他们在媒体空间以及是经济空间进行了抵制，这个使到北京方面在推进自己的利益方面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但是北京对华尔盛顿以及系媒体的领域对等的要求予以反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3月1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每个国家国情不同，舆论环境、媒体的生态各有不同，管理媒体的法律法规亦都各有不相同，在这个问题上面各国都应该是被尊重彼此的国情和对方的习惯做法。 美国将五家中国媒体是定性为是爱国使团的一日之后，北京以《华尔街日报》发表恶意攻击以及是抹黑一个国家和民族为理由，宣布驱逐三名该报的记者，此举直接导致了美中紧张关系升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月19日就此发表声明，谴责北京驱逐三名的记者，声明说成熟负责任的国家都知道自由媒体报道是事实以及是看法，正确的回应是提出反驳的论点，而不是限制言论。而在美方看来，中国驱逐《华尔街日报》三名记者和长期以来外国媒体在中国处境越来越艰难是有直接关系。他认为这个是对《华尔街日报》这一篇的题目为是亚洲病夫的评论文章的回应，这个词其实是被中国人多次使用，最近一次是在出现了2012年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上述不具名的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3月18日的背景简报会上直言，这个是长期以来北京让外媒体在中国运作变得困难的过程的一部分，无论是通过限制的签证，如果你还记得2012年纽约时报被是因为报道习近平应该是前总理温家宝的家族腐败而导致了一名记者被踢出中国，彭博社亦都有过同样的经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他们并不是通过是驱逐出境来做到这一点，他们是通过操作签证来做这一点。据《华尔街日报》2月20日的报道，李少华近来负责网络安全、法律以及人权方面的报道，他因为报道中共率先采用数字码监控的做法而荣获2018年杰拉尔德纳伯奖。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表示，李少华经常发表角度刁钻的奇谈怪论，肆意抹黑中国。而另外一位记者温友正负责中国政治方面的报道，他和黄春汉以及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弟齐明受到澳大利亚执法以及情报机构审查的报道。邓超的报道领域是中国经济和金融以及是美中贸易战。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之后，他被派往武汉报道，由此可见北京选择驱逐这三名的记者是有的放矢。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今年3月2号发布的一封题目为是控制、终止、删除在驱逐威胁下的中国报道当中表示，2019年有高达四分之一的外国媒体记者是拿到是不足12个月的记者签证，而是有限期6个月、3个月甚至是单单是30日的签证，所涉及到的美国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之音。有 22% 的受访记者表示，他们在中国政府部门办理签证续签或者是记者延期的时候都遇到困难，21% 的受访记者认为他们遇到的困难和他们的报道内容有关。在两名《华尔街日报》记者李少华以及温友正被限5日内离境之后，美方开始酝酿新的措施。3月2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对5家中国政府控制的各型媒体机构的中方在在美人员的数目是限定上限，从目前的总共160人削减到100人，并且限期这些中国官媒机构在3月13号前履行新的人数限制规定。蓬佩奥在声明当中表示，美国的目标是对等，就好像在美中关系其他领域所做的一样，美国是寻求建立早就应该有的公平竞技的场地，希望这个行动将会促使到北京采取更为公平对等的方式来对待美国以及其他驻中国的外国新闻媒体，亦都敦促中国政府立即信守他们尊重言论自由包括新闻业者的言论自由的国际义务。有分析认为，美方此举是报复中国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曾经多次同美方协商，表示考虑到疫情原因以及机票难以预订，美方是宽限展现灵活，但美方未有给予任何宽限以及是灵活。美国国务院日前证实，除了《人民日报》以外的四家中国媒体机构总计60名的中国籍工作人员已经在3月13号前是离开美国。《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发行商海天发展公司单单是有2名的员工，而且都不是中国籍，因此未有受这次的美方举措的影响。北京时间3月18号的午夜刚过，中国宣布了对美国限制中国官媒中国籍的雇员人数报复措施，要求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以及时代周刊五家美国媒体驻华机构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财务、经营所拥有的不动产信息等书面材料。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华盛顿邮报三家媒体年底前记者签证到期的美籍记者，从即日起4日之内必须要申报名单，并且同10日内是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中国境内包括 香港、澳门继续从事记者工作，在签证行政审查、采访等方面，当局将会对美国记者采取中方所讲的对等措施。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表示，北京的这个报复措施将会至少影响到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13名记者，而实际受影响的人数可能更高，这个将会取决于中国当局几大范围内实施这个措施。美国之音记者调查发现，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因为这两家报社在中国的美籍记者人数是更多。华盛顿邮报网站表示，该报在北京的记者站有两人，其中一名记者为美国籍，站长是新西兰人。中国外交部未有披露面临着被驱逐的这三家报社美籍记者的具体人数，这三家的报社公关部门亦都没有回答美国之音有关具体有多少的记者面临着被逼离开中国的提问。但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三家新闻机构当中几乎所有美国记者都持有记者证以及今年到期的签证以及居留证。中国外交部之前曾经表示，目前在中国派驻记者的美国媒体机构总共有29家，但是中国外交部去年7月公布的一份名单，大约37家的美国新闻机构在中国有98名的注册记者，这些记者的国籍不完全是美国。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在中国的美国籍记者是大约有100人，他们为美国以及其他外国机构是工作。而在另一方面，这三家的媒体的中方雇员亦都受到波及。中国外交部3月1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有媒体就三家的媒体中方雇员收到中国外交部下属机构吊销他们雇员证的通知，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但是未有获得回应。除此之外，按照中国外交部提出的签证对等的原则，今后美国记者在申请中国媒体签证的时候，恐怕是将会面临更多的限制，包括只能够获得一次入境，而不是目前的多次入境。上述不具名的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对中国驱逐美国记者的做法是否同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有关提出质疑。这名官员说，他们担心中国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和他们的新型冠状病毒保持距离，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指责美国，他们说病毒源头不能够确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2号曾经发推文，高调地散布导致目前全球疫情大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是被美军带到武汉的阴谋论。美国国务院就此召见了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表示抗议。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未有透露美方下一步会采取什么的措施，但这个不具名的中联说，显然他们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如果他们想要尝试的话。中国外交部分人耿爽亦都威胁表示，如果美方采取这一步的行动，所有的选项都是在中方的台面上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疫情肆虐全球之际，与其他国家比较，俄罗斯的确诊数量显然非常少，很多分析对此比出不同的解读的。但是虽然是这样，当地疫情仍开始日益严峻，更多声音正在讨论和呼吁莫斯科封城和关闭地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夹在两大疫情中心，中国和欧洲之间，但与一些国家相比，俄罗斯目前的疫情形势却显得相对乐观，绝大多数属于轻症病例，患者已经遍布俄罗斯几十个地区，超过一半集中在首都莫斯科。几日前，莫斯科的一名79岁多的大学女教师在被确诊住院后去世。这件事件虽然被很多人看成疫情爆发后俄罗斯的第一宗死亡病例，但当地媒体对此淡化。官方认为，病患生前患有多种的慢性病，死因并非来自病毒，因此没有被列入疫情死亡病例。负责卫生防疫的俄罗斯消费者监督署说，目前有36000多人处在观察之中。武汉封城后，俄罗斯特别专门针对中国推出了比其他国家更加严厉的政策，出现歧视甚至驱逐当地华人事件。但在迄今为止的确诊病例中，除了最开始的那两名中国人外，其他感染者都与中国无关。绝大多数确诊者都是外来输入病例，多数人都从欧洲旅行归来。俄罗斯卫生防疫主管官员波波娃星期五表示，只有11宗是内部感染病例，每一宗都与国外输入病例有密切接触历史。当地民间认为， 感染人数非常少，同俄罗斯地广人稀、伏特加酒能杀死病毒有关。反驳者却话，莫斯科同圣彼得堡两大都市人口稠密，尤其是首都莫斯科，不单止是俄罗斯国内，同时亦都是欧亚大陆之间的交通枢纽。当地人口稠密程度甚至可能超过中国武汉。莫斯科的疫情形势不容乐观。很多批评者警告，管理效率低下、腐败，再加上作风懒散，可能导致俄罗斯的疫情发展将走上意大利道路。首都莫斯科等地的疫情形势类似于意大利和西班牙两三个星期之前。俄罗斯的疫情发展将比其他国家迟到一段时间，峰值还未有到来。一些学者则认为，前苏联时代疫病时常爆发，因此建立了很多有效的防疫机制。他们相信俄罗斯的防疫体制要好于意大利，疫情走意大利道路的可能性较少，轻症患者居多，确诊人数缓慢上升的趋势将持续下去。俄罗斯确诊人数少，亦都被怀疑同测试数量同测试质量较低有关。主要大报申报认为，与欧洲国家相比，俄罗斯的测试试剂敏感度低，好多携带病毒的患者因此可能不会被检验出来。不少啱啱从欧洲回国的人士亦都抱怨，他们怀疑自己染病，却没办法得到测试。一名新闻记者说，从法国回来之后，他感到发烧和咳嗽，他打电话叫救护车，被送入传染病院的隔离病房。一个几星期以来，他虽已经过多次的测试，但是至今不知道结果。还有人批评，虽然打了无数次的电话，但仍然不知道能够去哪里测试。俄罗斯消费者监督处说，现已完成了15万份病毒测试，并已经向一些独联体国家、蒙古、伊朗和北韩提供了测试试剂盒，还计划将向塞尔维亚、埃及和委内瑞拉提供试剂盒。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星期五表示，从3月20号起，莫斯科市已经有5家实验室投入测试工作，3月21号再有3家实验室投入运转。3月底，负责定点接收疫情患者，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一家传染病院的一家实验室亦都将加入工作。在莫斯科总共会有9家实验室参与测试的工作。他期望一个星期后，莫斯科每日的测试数量能够达到1万份，如果有需要，会继续提高测试能力和规模。圣彼得堡市政府亦宣布，从3月18号起，在一些区医院的126处地点，可以对任何人实施免费测试，但莫斯科官方的可信度仍然普及遭受质疑。著名政治学者索洛维最近在莫斯科回声电台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说，疫情爆发后，俄罗斯已经有1600多人丧生，大约13万至18万被传染。索洛维没有透露自己的消息来源，他只是强调政府中的个别高级官员仍未有完全丧失良知。俄罗斯检察院已经警告，索洛维可能因为散布假消息受到行政处罚。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亦都在自己的网页中删除了索洛维谈话中的有关内容。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好少有人能够相信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尼科里斯基说，最近几个星期，他和很多不同的人都讨论过疫情形势，讨论过有关的新闻，讨论过是否应该戴口罩。使他震惊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很难能够找到人相信官方的讯息。截至3月20号莫斯科时间零点，莫斯科总共有253确诊病例，这个比一日前增加了54例，因此亦都创下了开始统计以来单日增幅最高的纪录。其中莫斯科市有33例。一些批评和亲政府的活动人士最近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当局加大力度对抗疫情。亲克里姆林宫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隔离和其他措施应更加严厉。 亲克里姆林宫财阀热里帕斯卡亦发出类似的呼吁，他同时警告，如果处理不好疫情，俄罗斯将重蹈苏联解体覆辙。包括莫斯科市和州在内的很多学校现在已经停课，首都地区的餐馆、电影院、博物馆等公共活动场所已大批关闭，当地很多机关开始实行在家远程办公，过去曾拥挤的办公大楼都一下变得空空荡荡。俄罗斯大外宣机构更组建了特别团队，他们被隔离，与外界和家人在几个星期内都不会有接触，以便确保工作人员不被感染，外宣机器能持续运转。俄罗斯同时出现很多声音讨论，如果疫情继续恶化，莫斯科亦将封城，地铁到时会关闭。当地交通部门说，最近几日长期拥挤的莫斯科地铁和环城铁路的客流量已经下跌了 30% 有多，地面公共交通客流量下跌 20% 有多，共享汽车和出租车服务同样大幅下降。莫斯科市街头的行人数量最近这几日已经大幅减少，个别人已经戴上口罩。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在上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任美国第一届财政部长，不过除了担任财政部长之外，汉密尔顿还是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决策者之一，我们今天就来讲讲他的故事。美国第一届政府力量薄弱，建国之初外债累累，国库空虚，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并不牢固，国家前途充满疑问，很多人担心国家存亡旦夕。但是局面在短短几年内就得到改观，这种变化主要归功于一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希望令美国强大昌盛，和欧洲强国平起平坐。汉密尔顿坚信任何现代化国家都不能够没有工业，因此他仔细制定发展工业的计划，并建立政府信贷和中央银行，筹划国家财政。中央银行增加了投资需要的资金流动，满足因为资金短缺而陷入停顿的商业活动的需要。汉密尔顿还采取措施，对某些进入美国港口的外国产品征收关税，以此保护美国制造商不受外来竞争的压抑。关税的实行使外国制造商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从而减少美国制造商的产品所面对的竞争。汉密尔顿希望关税制度能够增强美国工业的实力，他认为美国无需依靠他国产品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他相信这个系统能够为各行各业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创造并提高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确实帮助了美国制造商，但是对农民帮助不大，因此引起了农民，特别是南方农民的强烈抗议。他们指责汉密尔顿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北方工业和银行业的利益，农民购买制造业产品要给加倍的钱，但是出售粮食的时候又要降低价格。汉密尔顿成功说服国会通过他的财政提案，但是政治上的胜利亦为他树立了很多敌人。这些人围绕宪法到底赋予政府和国会哪一些权力的问题展开辩论，辩论一直延续到今日。汉密尔顿认为 除了白纸黑字规定之外，宪法还赋予政府其他一些权力，否则政府是无法工作。比如说，汉密尔顿认为根据宪法，政府有权建立中央银行，亦有权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但是汉密尔顿的对立派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不能够这么广义的理解宪法，政府根据宪法享有的权力都白纸黑字写在上面，不能够随意扩大，否则政府的权力就可能太大。接着下来，我们讲讲汉密尔顿的个人生活。他是个什么人？他的政治和经济理念又是从何而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早年历史有很多谜团。他外公是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在西印度群岛定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母亲叫做雷切尔莱温，但是历史学家始终无法确定他的父亲到底是谁。有一种讲法认为他父亲叫做詹姆斯·汉密尔顿，是一个来自苏格兰的穷商人。雷切尔·莱温离开自己的丈夫之后和他住在一起。不过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就是小汉密尔顿只有11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屋企的朋友帮助他在圣克罗伊岛上找到一份工，做会计助手，学记账。圣克罗伊岛当时叫做圣克鲁斯，是维尔京群岛的一部分。小汉密尔顿从小就与众不同，其他小孩子还在玩游戏的时候，他已经立志长大要做北美殖民地的政治领袖。他阅读每一本能够得到的书籍，无论是英语、拉丁语或是希腊语。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习了不少商业和经济知识，能够清楚有力地表达自己的主张。这种表达能力给他的新生活奠定了基础。当时一场海上风暴袭击了西印度群岛，小汉密尔顿被一个叫做皇家丹麦的美国公报的报纸写了一篇相关报道，文章引人入胜。他的一些朋友因此决定帮助他去接受良好的教育。小汉密尔顿拿着他们的钱到纽约去翻学，打算读医学院，毕业后回到圣克罗伊岛报效乡亲。汉密尔顿到了纽约之后，申请到国王学院学习，亦就是如今的哥伦比亚大学。但是因为他的教育水平不够，所以没有被取录，他就决定先到新泽西伊利沙伯镇的一所学校去。汉密尔顿是学校里面最认真的学生之一，每日看书看到午夜，朝头早又很早起身，到一个安静的墓园去继续读书。他写了很多文章，每次都努力改进自己的风格。在伊利沙伯镇住了一年之后，汉密尔顿被国王学院录取了。汉密尔顿敏捷的才智、清晰的思维和表达能力，都使国王学院的老师和同学感到惊讶。汉密尔顿非常关心美国殖民地所面临的问题，他参加了抗议英国统治的活动，并且发表文章为波士顿茶叶事件提出辩护。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这个就意味着战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写下这样的一段话：我渴望成功，为了成功可以去冒生命危险，但是不能够牺牲人格。我希望能够发生一场战争，给我展现自己的能力。美国独立战争就给了汉密尔顿施展才略的机会。汉密尔顿本来希望成为一名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但是最后成为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宝贵的助手。汉密尔顿施展了自己的全部政治和沟通技巧，为大陆军争取资助和供给。汉密尔顿最终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作家和新闻工作者。 他为自己创办的《纽约晚间邮报》写了很多年的社论，还和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一起撰写《联邦主义者文集》，里面的文章被认为是对美国宪法最好的解释。汉密尔顿还好擅长演讲，但是只是限于小规模演讲。他的演说和他的文字一样，思路清晰、强劲有力、旁征博引。他的这种能力促成纽约大会对宪法的批准，是他令大会代表改变睇法，最终接受宪法。新政府成立之后，汉密尔顿继续在国家政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的时间请继续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带大家看一看海平面升高威胁世界各地的内陆农田，回收利用圣诞雪办法多多。我们会看看美国的漫威超级英雄入主流行文化博物馆，以及一名盲人教授他的歌声可以说是绽放了艺术之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随着气候变化造成海平面上升，海水涌入内陆地区，导致世界各地很多农田被毁，美国的研究人员正在想办法应付。马比记者巴拉沃纳的报道。
马里兰州的东岸地区拥有一些美国最古老的农场，17世纪以来菲兹杰拉德一家就在这里开农场。现时他说这里正在发生巨变。
All this, you can see where I planted this with soybeans and they just died.You know, they died when the water hit them.
所有呢啲你都能够睇到，我喺嗰度种咗大豆，佢哋全部都死晒，一接触到海水佢哋就死啦。
遭到地面嘅涨潮、洪水以及苦涩嘅地下水嘅双重袭击，农产损失正在系随住气候变化而加剧。
You just can't believe how it's taken things over in the last 15 or 20 years.I can show you land around here that people raise tomatoes.
你冇办法想象气候变化系点样喺过去15年或者20年间夺走一切噶。正如我讲。可以话俾你知嘅就系我喺细个嗰阵，好多人喺度周围种番茄，而家呢啲地都唔见晒啦。
距离菲兹杰拉德嘅屋企冇几远嘅地方，海水不断渗入内陆田野，几户嘅邻家不得不放弃佢哋嘅农场。
Basically, they've had to give up on this whole area because the salt took it over. Then we go down here.
基本上佢哋被迫要放弃成片嘅地区，因为海盐占领咗呢一度。而家我哋嚟到呢个农场，呢度已经荒废，变成咗野生动物地带。
塔利系马里兰大学嘅农业生态学家，佢希望帮助农场主系保住农田，对付海水嘅侵蚀。
So when I realized we had this big issue with saltwater intrusion, it seemed natural to sort of come down.
当我意识到我哋遇到海水侵袭呢一个大麻烦时，好自然嘅就跑嚟同农民交流，然后就开始修建咁样嘅小块土地。
这些的土地会帮助农夫搞清楚在这些的地上面可以种哪些的庄稼，种植高粱，为当地价值34亿美元的家禽产业提供饲料。
Sorghum is my new favorite crop because it can grow without rain and it can grow with lots of rain.
高粱是我最喜欢的品种，因为它旱涝保收，所以说这个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塔利同时表示，土地耕种可能并非是最佳的选择。
So you could actually restore the land back to a wetland, and some farmers are doing that because duck hunting is very popular.
你其实可以将土地恢复为湿地，一啲农夫正喺度咁样做，因为打野鸭喺呢一度十分盛行，佢哋试图吸引水鸟翻嚟。水鸟翻嚟之后，佢哋可以喺呢一度狩猎，或者将湿地出租俾猎人。
塔利同同事是正在研究哪一种的方法对已经在这里耕种了几个世纪的社区家庭更为划算。
There's a lot of history there, and as these seas rise, some of that history is going underwater.
这里有很多的历史遗产，随着海平面的升高，这些历史遗产会被海水淹没。我觉得这个激励了我要深入研究，究竟能够为农民做些什么。
但是时间不多。
I'd say in the next 20 years, You're going to lose a very high percentage of that land.
我认为未来二十年你会失去好大部分嘅农田，因为佢哋将唔再适合耕种。
随住海平面嘅持续升高，呢、这个将会系全世界沿海地区农民所面临嘅命运。记者巴拉哥纳响马里兰州嘅报道。
美国人中意用榛树嚟做圣诞树，咁原因包括榛树闻起上嚟有圣诞节嘅味道。咁但系喺节日过后，呢啲圣诞树又何去何从呢？咁下边就由记者拉皮迪带我哋睇下点样去用环保嘅方式去处理呢啲圣诞树。
超过2700万美国家庭购买真嘅树嚟做圣诞树，装饰圣诞树亦系人所珍视嘅一项传统。但系喺为屋企增加色彩差唔多一星期后，呢啲真嘅树睇起嚟就有啲可悲啦。佢哋开始变黄，叶亦开始脱落，就好似嗰啲包裹礼物嘅纸一样。呢啲圣诞树亦系要被抛弃嘅。每一年大约1000万棵圣诞树最终被送去垃圾堆填场，但系其实佢哋仲可以有唔同嘅结局。大象唔知道圣诞节已经过去，喺田纳西州嘅大象保护区以及全国各地嘅动物园里边，被抛弃嘅圣诞树成为大象嘅玩具。从针好可口，无论你系咪一只大笨象，还系一只山羊。墨西哥的路易斯农场和宠物动物园是一家回收圣诞树给动物享用的农场。鱼亦喜欢树，这些树带来了水下树荫还有很多藏身之所，所以从德克萨斯到维吉尼亚的环保官员都回收这些树，将它们沉到湖中和水库中，来为小鱼提供栖息地。小鱼多了，自然亦吸引来到这里吃这些鱼仔的可供垂钓的大鱼，继而引来垂钓者，造福旅游业。谢菲尔德大学学生新西亚卡蒂借助化学，洗虫针可以被用于油漆和食品甜味剂等产品。
The major composition of pine needle is a complex biopolymer known as lignocellulose.
虫针的主要成分是被称为木质纤维素的复杂生物聚合物。这种聚合物的复杂性使用虫针做生物质能产品，对大多数工业程式来讲没有吸引力，而且没有用。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将这种复杂结构分解为简单的高价值的工业化学原料，比如葡萄糖、乙酸和分类。
它的发明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在商业上可行，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明年将会有更多的树木被大家咀嚼、玩耍和躲藏。记者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提起西雅图的地标，很多人会想起太空针塔，但是在它的旁边亦有一个同样充满未来感的建筑物，这个就是流行文化博物馆。下面是记者莫兹格雅亚带我们参观。
从外面看上去，西雅图流行文化博物馆看上来好像一个被跌烂的电吉他，这个是为了纪念传奇摇滚吉他手吉米亨特里克斯。这间非盈利博物馆是微软联合创办人保罗艾伦在2000年创办的。博物馆展览涵盖从科幻、恐怖电影、动漫画和电子游戏在内的整个流行文化趋势。博物馆的宗旨是探索并且支持生活中的创意，这个亦包括漫画。其中一个展览叫做漫威超级英雄的世界，这个展览是为了纪念漫画的历史，以及那个将想法付诸于纸张上的漫画家，漫威漫画传奇人物斯坦里。他在2018年11月12号逝世，享年95岁。策展人布鲁克斯派克话
I think without question though, for many people come to the exhibition, Spider-Man is tops. Spider-Man
对于很多游客来讲，蜘蛛侠是最主要的超级英雄。他刚刚出现在漫画当中的样子，一个瘦弱的青少年，不是一个超级肌肉男。他又要做功课，又要跟家人打交道，好多人容易在蜘蛛侠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特别是那些本身就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人。他喜欢开玩笑，甚至在和坏人搏斗的时候还向他们开玩笑，可以说是非常好接近。根据同样的理念，亲切友善的特性，另一个漫画人物 Miss Marvel 也出现了。不过他一直到2016年才跟读者见面。派克说
So Ms. Marvel is a 16-year-old Pakistani-American teenager, sort of like Spider-Man. She's trying to balance her.
佢系一名16岁嘅巴基斯坦裔美国少女，就好似蜘蛛侠一样，佢又系一个青少年。喺做超级英雄之余，亦要应对平常生活嘅一切。 但呢一则漫画咧，亦有一个元素，读者睇到一名穆斯林少女点样去应对外界对佢嘅固有印象。派克话：挑选展品并不容易，因为每一样都咁独特，值得展出。
So although this is the largest exhibition we've ever done, it's about 3,000 square meters. Still, Marvel.
呢个系漫威漫画有史以嚟最大嘅展览。我哋所讲嘅系80年历史嘅漫画世界，有几千个超级英雄，但我哋必须要作出选择，经典同新嘅讲述过去嘅故事。咁但系亦唔可以忘记21世纪啱啱登台嘅呢啲任务。我哋知道我哋无法展出所有嘅物品，但系我哋令到游客可以品味一下，佢哋之后可能会翻去漫威世界自己探索。虽然漫画人物都系虚构嘅，但系佢哋对公众生活嘅影响，以及佢哋面临嘅真实生活问题，一直吸引住全世界嘅读者。记者莫兹格亚亚喺西雅图报道。
下面我哋介绍一位失明嘅学院教授。咁佢嘅成就除咗懂得六种语言、拥有声乐表演学士同两个硕士学位之外咧，佢仲可以写诗同唱歌。咁下边系记者孔达喺纽约嘅报道。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呢个系胡柏教授演唱嘅圣诞歌曲《平安夜》。佢虽然每日都喺黑暗当中生活，但系佢渴望光明，并且为此付出努力。
Well, I started taking piano lessons when I was 4 years old, and
我4岁就开始上钢琴课，15岁开始上声乐课。我热爱音乐，音乐系我生命中嘅重要组成。
胡柏系纽约艾玛拉学院嘅语言教授，佢自幼就面临严峻嘅挑战。
So when I was 8 days old, I had to have an operation to remove part of a lung, and then I had to.
我生落嚟8日后就做咗手术，肺部被攞咗一部分。我不得不喺恒温箱中瞓咗3个月。我吸入过多嘅氧气，导致视网膜结疤，双目失明。
学院为胡柏教授提供咗特殊嘅设备，佢喺课堂有一部盲人打字机，佢可以工作，亦可以写诗。
And I started writing poems in Albanian after I had learned enough of the language.
我学咗一段阿尔巴尼亚文之后，就开始咗用阿尔巴尼亚文写诗。我希望尝试用唔同嘅文字抒发情感，呢个使我对英文诗歌嘅创作更有信心。
胡柏知道自己好好彩，比好多盲人拥有更多机会。佢认为自己同视力正常嘅人并冇任何分别。
You know, we're not more courageous or more brave.
纷纷嘅岁月似轻柔嘅毛毡，将树梢街头变白。我哋可能比其他嘅人更加勇敢，更有勇气，或者更有创意。我哋就系努力去适应一种环境，呢个就系一个适应嘅问题，呢个系一种生存之道。
It's a question of survival. Right round yon virgin mother and child.
加利胡柏教授就系通过呢啲歌曲同诗歌去努力求生，而且适应咗自己面临嘅挑战。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记者孔达喺纽约报道。
Thank you.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系任敬阳，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